我们在网上我们也一起那个一起来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浇灌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不管是以后日子如何我们都用神的话语来给我们来指明方向我们在开始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主谢谢你在这个几千年前就把你的话语编辑成为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这也是一个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就真的谢谢你能是这样一本的书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个像明灯一样的能照亮我们的道路主我们失去蒙福的人在黑暗当中我们不再惧怕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灯路上的光谢谢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正求主你来祝福使你的话语能够使每个弟兄姐妹受到益处祷告不会侍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我想这段时间那个Omicron 这个叫什么这个新冠的这个变种确实是很厉害我们家那个我以为我们家好像很幸运能够避开了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新冠的这样的干扰但是上周我儿子 Everest 去了一趟这个 Chicago 看他同学回来后呢他也没什么症状但是他们去学校之前他们需要做检查所以做了那个 the home test 就做以后呢发现是这个是阳性幸好我们全家别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症状我今天刚才做了一个也做了一个 home test 因为明天上班我也还是个 negative 所以感谢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也在这里也求神继续的保守因为尤其是在有小孩在学校的他们在学校里面不得不接触很多的人所以这样的风险确实是很大的好多消息是这个 Omicron 好像症状比较轻 Everest 一直都没什么症状我知道我好多朋友也得了这个新冠都没有什么大的症状而且在现在好像从这个叫什么那个从这个如意发的那个每天发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这个感染人数确实大幅度的下降从最高的一天4000到现在1000多点我想再过两个星期左右可能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的流行可能就会接近尾声希望能够带来这个这次能够大的流行能够使新冠得到一个控制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诗篇19篇我想这个我们尤其是我们在信主很多年的人来讲我们每个人可能慢慢的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就会会更喜欢圣经里面的一些书卷这个我想是很正常对我来说这个诗篇我以前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好像不太喜欢读诗篇但现在读诗篇的时候我觉得越读越有这个兴趣越味道因为我觉得诗篇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个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拉家常一样就是把自己的心里的一些不管是高兴的不高兴痛苦的埋怨的都与神去讲向神去叙述这个诗篇的原文叫 Tehillim 这个叫什么就是原意是 praise 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诗篇的主要目的是赞美神当然诗篇里面有很多种有赞美诗有智慧诗有这个 lament 有那个哀歌式的诗篇但是这叫所有这一切 到最后都是用来赞美神。所以诗篇十九篇，诗篇第一和诗篇十九和诗篇一百一十九是在诗篇里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诗篇啊，他们主要的是围绕这个神的话，叫托拉 Torah 就是这个神的话，包括了摩西五经，包括了这 先知书，包括了这个历史书，包括了新约，所以一切的神的对他子民的这样的教导都叫 Torah。 所以诗篇第一第十九和一百一十九主要的是讲这个对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回馈，这样一个赞美在这也是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主题所以诗篇十九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所以我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你知道神在对你讲话吗？像我每天上班都比较早所以我一般天还没亮，尤其是冬天天亮了比较晚，所以我有习惯呢，在打开这个车库门以后呢，我就喜欢抬头看看天，看看天气怎么样冬天的天空啊，如果是没有云的话星星是特别的清楚。为什么？我想这个可能是这个冬天的这个大气层里面那个水汽比较少，比较干燥，比那个可变度比较高所以星星月亮都非常的明亮。而我们家呢，这个周围都是一些高的树，所以看了就像一件像井底看天一样的，就看了一块天。但这块天上面呢，正好有一个星座叫猎户星座，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猎户星座有七个星星这样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个七个星星，每次都可以看到这个七个星星。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七个星星的时候，就使我呢联想到这个诗篇第十九篇，联想到大卫用在这个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三千多年前，这大卫是不是也同样的看着这样的天，看着同样的这个星星月亮呢，在耶和华的灵的感动下呢，写下了这篇伟大的诗篇。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具体讲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是到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熟悉了这诗篇。但是我想作为一个这个牧羊人长大的这个大卫，他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在迦南地的旷野放羊，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人，或者我想非常寂寞，他们就躺在地上，可能是无数次的看着这满天的星星，他们就能，我想他能感到的神的伟大的创造和人的渺小我们现在可能也不太清楚，作为一个牧羊人出生的大卫怎么能够写下圣经诗篇的一半，他写的有七十九篇是被认为是大卫写的，而且大卫是唯一一个被看作是弥赛亚式的君王 A prototype of Messiah。有些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听牧师讲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大卫是一个牧羊童，好像没有什么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能够写下这些东西，能够做君王，好像是神特别的一个奇迹。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小心去，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人物背景，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如果单单认为大卫是一个简单的牧羊童，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个可能是不一定是很准确的。其实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的出生，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显赫的这个犹大支派的家庭我们想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耶稣的家谱。我们看前面这一节这一段，就是讲大卫出生在耶西家。我们看他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然后到这个到犹大，犹大是十二个弟，这是那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为长为首的。然后从犹大他玛生这个 升那个法莱斯，然后西斯伦升亚兰，亚兰升米拉达，米拉达升拿逊，拿逊是这个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拿逊呢是这个是那个犹大支派的这个首领，是这个是为头的，是犹大为头的。然后从撒门从拿和是圣波阿斯，拿和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妓女，是不是？这个在那个在这个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是这样评价这个拿和的，妓女拿和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探子，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拿和作为一个这个信心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这个人，在这个在记载在圣经里面。然后波阿斯从路德是生俄贝德，路德与路德记，所以乌贝德生耶西。所以从这儿看，这个大卫的这个家谱来看，大卫是从小就很这个怎么讲，对的这个家族这些历史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能熟读圣经，熟读神的律法，很喜爱神的律法，对神充满了敬畏。所以这个神在使用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是突然的，是会花很长时间准备这个人。所以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不管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那个新约的保罗，包括大卫，其实神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准备他们。现在有些教会，有些尤其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好像比较看重这个圣灵充满，好像我们读经，我们学习神的话，也不用花时间，只要求神的灵来带领，神灵充满，好像一下子就有种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但是我想这其实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因为没有打破铁鞋无觅处，怎么会有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呢？所以我们不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是不可能了解神要给我们讲的什么是什么。哎，怎么不下去了？这个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知道神在吩咐我们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们，我们住的朋友亲戚都能够信主。我想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一个最重要就是让他们看到这个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位置。 OK， 是要看到我们是如何的去这个喜爱，去喜爱，去每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如果一个人说他很爱神，却不喜欢或不花时间读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教会也是，如果一个教会不以神的话为乐，不把神的教导摆在教会中心，这样教会我想也是很难被神真的被神使用的。所以我们就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繁忙的工作生活之外，我们应该更主动的去追求，更主动的去挤出时间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能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不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话语，就是为了赞美神，就是为了感恩，为了祷告。所以我们教会所以这样我们教会以后呢，我们的讲台，我们的主学，我们的小组查经也好，我们的培训也好，我们才能从自己的弟兄姐妹当中 能够找到这个充充足足的神的供应。我相信神这个是神所能是能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只要能够愿意去追求，愿意向神求，神我想必定能从当中兴起弟兄姐妹来见到他的教会。在这诗篇这个第十九篇里，这个诗人深深的体会到神通过的创造他的律法来启示自己，来帮助到子民能够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不至于跌倒也通过他的话语带给他们更丰盛的生命。这个诗篇第十九篇C.S. Lewis 曾讲过的，这个 C.S. Lewis 是英国在二十世纪一个伟大的一个文学家一个神学家，他是这样讲这个诗篇十九篇 ，I take this 这就是诗篇十九篇 to be the greatest poem in the Psalter 就是 Psalms OK 就是整个诗篇one of the greatest lyrics in the world。他意思讲，他认为这个诗篇十九篇是整个诗篇里面这本书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诗篇，也是历史里面世界的所有文化的那个所有诗篇里面所有诗歌里面也是最伟大的之一。我想这个C.S. Lewis 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话应该是很中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圣经是神要教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我们好像是一个总是给我们一二三四条要去遵从，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就像一群小学生记住一些这些条条框框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觉得很枯燥。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诗篇里面有充满了这些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哲学价值、神学价值的这些书卷包括诗篇，包括约伯记，包括新约的希伯来书，包括罗马书。我想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一样对历史的，不管你讲的哪一个层面的改变，圣经是没有一本书能和圣经相比的。OK， 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读圣经，不了解圣经，他不可能了解这个世界历史，也不可能真正的了解这个文化的艺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像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讲我们有五千年文化，是不是？我们有非常让我们自豪的一些文化遗产，这里面当然包括唐诗宋词，包括一些四大名著等等。但是我虽然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我也不是一个哲学家，但是我在读完圣经以后，我再去看这些中国的以前的那个这些东西以后呢，我就觉得他们是一些局限，一个局限。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中国文化的局限性。OK， 我这里不是讲中国文化不好。我不是在否定我们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的一个它的伟大性，但是再伟大的一些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也包括这个别的文化，不管是印度也好，不管是埃及也好，不管是非洲也好，它有个局限性什么？他们这个局限性，我想从举这个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可能是。算最伟大的诗人吧，他写了一首诗叫《登高》，我再念一下：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煮酒杯。所以这首诗，这个诗是一个，可能是。七律诗，整个这个唐诗里面最高峰，是个非常韵律非常工整，气势很流畅，那个朗朗上口。从写景，前四写景，后面四节写人，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样一首浑厚慷慨让人泪下的诗，其实是很有深度的。他的诗比李白诗要深度要深，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些诗还只是在停留人的层面上面，是吧？没把人抬到人以外的境界。这个我想在这个《红楼梦》也是，《红楼梦》可能是中国小说里面中国一个最高峰，也是同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红楼梦》可能是如果单纯的是从文学修辞呀、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写的话，如果看过《红楼梦》的人都可以同意我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红楼梦》可能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OK， 就如果单从这些文学价值来讲的话，但是这个看了《红楼梦》以后，我想你有个感觉，就是你觉得世界很黑暗。除了这个我讲《红楼梦》不会给你带来一丝亮光，不会看完以后不会让你对生命、对生活更有一个盼望。OK， 所以这个一个真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应该单单是告诉我们问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希望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圣经，像这篇诗篇十九篇，它不但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它更重要的指出了在人以外，我们盼望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诗篇第十九篇，如果初读，刚刚我们读了诗篇十九篇，它其实分两节，第一到第六是描述神的创造，然后从七到第十一是这个叫什么？是这个写神的律法，然后第十二到第十四呢是诗人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能看到这，如果从这格式来看的话，就有些区别。你看前六节它句子比较长，后那个从七到第十一节写神的律法的时候呢，句子比较短，然后呢，在讲这个第在前面六节的时候，他称神是叫什么？叫 Elohim， 神叫 Elohim。Elohim 是这个对神的一个泛指 ，OK， 是不是具体的？这是神，像我们讲神的神一个泛指。但是在第七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那个对神的称呼已经改了，叫跟耶和华神，耶和华。这个是和这个，我想这个叫什么？这个和这个创世纪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在第一篇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名字叫 Elohim， 叫神。然后在神造亚当夏娃以后呢，神的名字叫耶和华神。所以这个诗篇也是对整个创世纪的一个浓缩。所以有些人认为，从这两部分的一个这么大的区别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这首诗可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是后面编辑的时候呢，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去，然后成为一首诗啊。但是我想，这个更多的人认为这两首诗应该是这两部分应该没有矛盾，应该是一个有机体，因为你从神的创造到神的律法，然后到祷告，这个好像一气呵成，所以更多的这个神学家或这个研究神经的这些人都认为这个是一首诗。然后呢，诗一开始讲什么？大卫的诗，就是大卫写的，交给了灵长，灵长就是这个负责这个圣殿音乐的人。其实神的子民很早很早就开始了。用诗歌，用音乐去赞美神，用音乐赞美神。在大卫的时候，我想这个圣殿的这个里面已经有固定的唱诗班。第一句是这个，我们就来读这个。第一是诸天叙述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一你看这个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一个 从中国讲的，我们讲的一个叫什么，就那个排比语法，因为这个都很两句哈，分两段，上段和下段都很相似，他们的用词结构都相似，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叫 parallelism。就是平行的语法，中国我讲排比语法可能差不多，叫 parallelism。parallelism 它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用不同的词讲同样的事情。OK， 它的目的是能够这个什么，能够突出它要讲的东西。OK， 这个诸天叙述神的荣耀，诸天和穹苍，诸天穹苍是相对称的，叙述和传扬是相对称的。荣耀和手段是这样对称的，是不是？你想这日、这夜、那日、那夜相对称，发出、传出发对称，言语、知识相对称。所以这个你看，就是它是很典型的这个 parallelism， 读起来你觉得就很，我想在原文里面可能是更这个更通更上口。其实读中文我们也觉得也非常的上口，也非常的这个容易使你记住。诸天是讲什么？诸天是这个穹苍，先讲穹苍。穹苍是我们白天看的天，就在蓝天这个有太阳蓝天，这个叫穹苍。这个诸天这英文叫 heavens， 就是在蓝天以外的天。OK， 这个这样的是一个怎么讲？这个就是一个对比了，一个对比。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那个叙述和传扬，这里面用了一个什么一个修辞手法，就是拟人式的修辞手法。我们都知道天和穹苍不可能说话，对不对？不可能说话，但是他用了那个叙述和传扬，就像人一样的在讲，在宣告这个拟人化的这个语法在圣经里也非常的常见，非常，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举个例子，在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在这个形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拟人神那个圣经总是用拟人化的一个手法。其实你要如果你读这个约翰书的时候，约翰书的约翰福音第一句就是 the word， 就是 the word is God， the word with God， the word is God， the word，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就是一个拟人式的一种说法。但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十一节，他这样像神这样耶和华这样讲，我口所发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出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个话就像人一样的从神口里出来，然后像人一样去要做成神要他做成的事情。OK，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拟人化。然后还有一个我是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就是我若展开青城翅膀，飞到海极居住。这个是在诗篇139第9句。青城翅膀，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青城还会有翅膀，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这句话的这个想象，对不对？你像这个清晨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明亮，是快捷，充满能力，充满希望，充满希望。所以这个就这样，现在这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以这些给我们这些想象力，让我们能够去想象出这个清晨的翅膀是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就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像以色列人都认为希伯来文是世界最美丽的语言。 这就为什么神选择了用希伯来文与以色列人沟通。我想这个当然，这个也因为希伯来人那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不会讲中文或英文，所以我想神也不会用英文那个中文和他们交流。但是如果你要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如果你要听那个以色列人用希伯来文来念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个人感觉是我虽然听不懂，但我觉得是非常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那个非常这个非常有意思而非常美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就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原文里面，这个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呢，是他用了一个词叫，好像像人转过来，转过就这日转过来对那日讲话，这夜转过来向那夜讲话。就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拟人化，就把好像是人转过来，然后发出和传出，在原文里面呢，它的意思就是有点像那个泉水哈，从地下涌，那个涌冒出来，就像它就好像是急不可待的就喷出来，所以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就失去了这些。就像这细小的这个描述的这个意思，我想这翻译有些时候从一个文字翻译另一个文字是有些局限性的，所以有些局限性。这个时候，像要是我一般的人读的这个时候，就会想，我怎么就听不见这个穹苍呀，这个诸天呀，这人那儿怎么讲？好像我没听到。这个像作者这个时候。也是在这个 anticipate， 也是在想哇，可能会这么想，也同意这个人读者的这种心态，这种意见，就讲第三节叫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也无声音可听。他甚至就讲，对，你讲的对了，这一些创造的一切宇宙一切万物。他们发出这种对神的赞美，对神的存在的宣告，是没有声音，但没有声音并表示不存在，而且呢，没有声音表示他不受言语的限制，所以一个人不能因为讲哇，我听不懂他讲什么话，就讲哇，那就不存在，是不是？这就是在这个在叫什么，在这个。在这个叫那个在罗马书里面那个保罗写了保罗，我想保罗肯定很熟悉这段经文，所以他在那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是这样写的，就是讲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所以这就是这个诗，你看到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不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只要有眼，只要有耳朵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天地的创造的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来自于别的，或者是无缘无故的。OK， 然后呢，第四节，它的亮带通遍天下。亮带，我们都刚刚听不懂，这亮带是什么？其实亮带是 voice， 这可能是个比较老一点词。亮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遍地极。OK。虽然刚刚前面讲第三次讲呢，它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但是后面一讲有声音，就声音不但是有声音，而且可以无处不在。我想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象到，他可能带有一种诗人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个神的这个宇宙万物对神的。这个宣告赞美是无处不在，但是他没有想象，其实他讲的这个句话 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就为什么非常正确呢？就举一个例子哈，就现在这个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比较被公认的是宇宙的来源起源，就宇宙大爆炸。宇宙大爆炸的时候呢，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宇宙从一个很小很小一点变成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像宇宙的前身。这宇宙在急剧的膨胀，现在还在膨胀，所以在那时候就留下了一个有些那个辐射的那个辐射波，辐射波。这个呢，现在这种波是从宇宙大爆炸留下的那个宇宙那个的辐射波呢，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OK，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所以科学家现在可以测出来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呢，就发现这个辐射波呢，你从什么地方量，从什么方向去量，都是一样的。它不受这个星系啊星球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是被认为是这个宇宙大爆炸留下来的这个辐射波啊，从这辐射波里面可以测出这个宇宙，这个是这个宇宙大爆炸论理论的一个基础，就得出了宇宙是从这一点开始，然后一瞬间，然后在宇宙现在的这个状况，以后的发展，都可以从这个微射这个背景那个微波背景这个辐射波来做出一些推断。所以这个我想对大，我想在这讲的意思讲，大卫虽然可能当时候他可能不是知道这一点，可是在对我们来说像我们现代人，我们确实现在知识现在增长这么快，尤其是这个天体物理学，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宇宙有真的多，真的多大，比我们想象大得多，对不对？这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宇宙有多少？有1万亿个，像这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银河系里面有多少个星球？大约有1万亿个星球，这还是可见的这个，这不是人通过这天眼望远镜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就有1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1万亿个星球，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有多大，是不是？宇宙有多大？所以我们现在，大卫当时看天的时候，他只能用肉眼看到的这个星星，大约就是10000颗左右。但对我们来说，10000亿乘10000亿 ，OK， 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这些这么巨大、这么复杂的这个宇宙。还是能够这样的有规律的周而复始的这个运转，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如果还不能够还不能够去相信神的存在，确信神的存在，去由此来赞美神，我们真的是亏欠神的荣耀，是吧？因为神的创造是什么所造之物，通过所造之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讲没有神。我想这个圣经讲的很好，就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心就昏暗。所以这些，我想那个我们没有必要对无神论的人去。不管他有多高的学历知识，在神看来，他们是昏暗的，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愚拙的，他们是愚拙的。然后从这个第四节第二部分就开始，神这个世人就从宇宙一个大的尽头，然后再缩小到一个焦点，什么？太阳。这里面就是写了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OK， 是这个世人，看从大景到小景，其实很有这个艺术，这个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摄影师一样的，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从大的景色到焦点，那个焦点就是太阳安设帐幕，然后呢，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入，这个是很典型的这个圣经的这个 一个用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中国的那个文化这个书里面或小说里面或诗歌里面很少用这个新郎和勇士来形容太阳，但是在这个在圣经里面，用新郎和勇士来形容神是非常常见的，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大家那个有，我想就举简单举两个例子，神称自己为新郎，少妇怎样娶处女，你们众民也要照样娶这个娶你，新娘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对不对？然后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经常把自己比作什么新郎，他在路加福音他这样讲，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然后勇士也是一个，也是神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个词，像就在诗篇第二十四篇里面第八节上，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的耶和华，大有能力征战的这个耶和华，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在那个希伯来文在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常用来形容神的词，在这里来形容太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太阳在圣经里面也经常用来指的什么？指用来比作神比作太阳，用把神比作太阳。举例在这诗篇八十四篇第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的恩惠和荣耀。然后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也这样讲，他的辉煌如同日光，在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所以你读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象到这个，这就能够和把这一切荣耀和神连在一起去。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很对读者讲的很熟悉的词，都和神很都是我们很熟悉，这些词都是来和神是相关联的。然后从这里看，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勇士奔路。我们也看到太阳这一个这样一个，在可能是当时候人，也是现在也，我想也是在这个天空里面最耀眼，对不对？最耀眼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星球，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每个文化其实都有这个拜太阳神的这样的一个一些仪式。所以他们因为太阳，因为从人类从一开始就知道太阳对人类的这个对生存万物的生存是至关重要。OK。所以这很多文化都有拜太阳，但这里的时候，你看神为太阳安设帐幕，就像这个太阳对在神看来，这太阳像人一样的需要休息，所以他要休息怎么办？神就给他安排一个 tent， 一个帐幕，帐幕就 tent or tabernacle tent， 所以就是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呢，太阳休息，然后呢第二天清早。太阳在休息一个晚上以后呢，充满了活力，是吧？充满了活力，就急不可待的出去，要去什么？要把神交给他的任务完成，是吧？他急不可待。他们像新郎出洞房，新郎出洞房。我不知道我们结，像你们结婚的时候是怎么，但是在当时候，在中东，在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新郎都是要在新房里面先洁净自己，是吧？几天时间。然后呢，在结婚的那一天呢，清了起来，然后在朋友的这个簇拥下呢，去把新娘接回。我想他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呀？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谈恋爱谈一年两年，是吧？都知道对方，那时候都不知道对方长怎么样。举个例子，就这个叫什么？这个雅各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就被骗了。为什么？他更不知道新娘是哪一个人。在洞房里面把这个 veil 把这面罩拉开以后一看，哇，这不是，所以他被骗了。所以我想，所以对一个新郎来说，在结婚那天要去把新娘接，从来没见过新娘接回来，他心里可能充满了期盼，充满了兴奋，也是很不安，你知道吗？就哇，这是长得怎么样？所以他很兴奋，勇士都知道 warrior， 就是说这征战的勇士，他们是挡不住的，是不是？所以太阳他那个在休息一个晚上以后，他就上路。神给他的路程是什么？从这天这边到天那边，他不偏左不偏右，对不对？不偏左不偏右，去把神要给他的要他做的事情去做完。所以从这里看，就讲这诗人给告诉世人，你看太阳是很伟大的，是吧？我想我每个人都同意，太阳是非常伟大的。太阳的光这么亮，没有一个人敢直的看着的月太阳，因为你看的话你眼睛会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耀眼的一个明亮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新这个的太阳，它也是在神手里面什么被神完全的控制，完全控制。所以我们刚从前面这几节，我们就看到从宇宙万物，宇宙到太阳，他们都在赞美神，都在无声无语，在不停的没有间断的没有阻隔的去赞美神的这个荣耀，去赞美神的创造。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现在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声音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每天生活，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一切拿出来，不管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钱来奉献给神，来荣耀神，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些宇宙，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应该是感到这个什么羞愧，感到羞愧。然后在这个最后一句，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不得他的热气。这样，这个热气就是光，因为太阳的热就是来自于光。这一节和最后一节是有一个相称的。最后那不是最后一节，就是在这个在祷告当中这好像是第十三还是第十二，就是我因而未现的过错，是吧？因而未现，就和这个刚刚和这个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不得它的光，因为在太阳光，在太阳下面没有黑暗，是吧？太阳在太阳下没黑暗，所以神的这个荣耀就像太阳光一样，他所造的一切都能够被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所隐藏未现的这个过错，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错，我们心里的很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在神的这个荣耀里面，在神的光里面都会被暴露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看这个，所以这个诗篇是很衔接的，非常的紧密，非常紧密。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些诗篇那个从这个从这儿看的话，是一个是一气呵成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还想分享，就是从第一到第六节，你看到吗？第一到第六，这个是赞美，这个这是通过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赞美这个创造这个创造者创造主。第七节开始就是讲这个叫什么？这个来赞美神的律法，神的这个托拉，就托拉。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什么一到六，神创造世界什么？是用六天，是吧？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世人就用这六节代表六天来这个来形容，来描述这个创造的世界，赞美这个创造主。而且每天这个神在每天创造的时候都说什么？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所以在第七天神什么？ 神就安息。OK， 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日。所以这安息日和第七节是相相称的，在第七天神颁布了他的律法。OK， 所以神在第七天其实是没有休息，神没有歇下，真的没歇下，没有讲神累了，神不做事了。那在第七天，因为人犯罪，人失去了在神里面的安息，所以神在第七天就开始了他的拯救工作，是要使人重新的回到他的这个安息里面去。这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我想我今天就没讲，这里讲很清楚，在安息日里面神仍然工作，他就是在第七天里面颁布了他的律法。他律法的目的什么？就是把人带回到神的安息里面去。所以这个律法，所以前面六节这个讲这个讲这个什么，讲这个这天宇宙天地赞美神。但是宇宙天地赞美神有一个，虽然是像现在讲的是无处不在，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对不对？这位神可能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但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仁爱的慈爱的神，是愿意为他子民牺牲自己儿子，用他宝血来救赎他这些他的子民，重新带回他的安息里面的神。这个宇宙万物是不能这么是不能告诉我们这一点。所以在神的在颁布到律法，然后到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就是什么？是神更高的、更完全的启示，更完全启示。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我想下次如果有时间，我再分析从第七到第十四节神更高的启示，神更高的启示。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我想我们真的，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感恩的心，因为神不启示自己，我们是没办法认识他的，没办法认识他的。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他，告诉我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告诉我们怎样去做才能够与他和好，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所以我们从中国过来，尤其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怎么讲，我们真的是像以前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被奴役，我们以前就是被奴役的人，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黑暗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里面，我们被神带出了埃及，是不是？我们被神带出了埃及，我们也经历过这个叫什么逾越节，是吧？我们也经历过红海，我们也经历过在这个旷野的这个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样的神的奇迹，所以我们其实都经历这一些，我们都经历这一些，只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圣经讲的那么戏剧化。所以我们自己好好回想一下我们得救，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其实这一切在我们生命中当中都发生过。现在我们被带到了这个迦南地，我们现在真的也是要什么，要给我们的儿女们去分享。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像神是很看重这个家谱，是吧？像这个大卫必须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面，耶稣也必须出生在大卫的这样家系里面，是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讲，我想分享一个，就是神是很看重家庭，很看重家谱。我们这些人被带出了埃及地，被带出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开始，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家谱。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要传下去给我们的后代，要让他们能看到我们是怎样被得救的，也让他们看到因为我们得救，他们也带来给他们带来盼望，让他们能感到这样的家谱是值得他们骄傲的，是值得他们去坚持的。所以我想这个新的开始不只是我们自己得蒙福，我想有很多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得救也会蒙福。这就是我们所以不要看清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身份， 因为我们确实是确实是神是神所拯救，用他那个是他用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所拯救出来的。我们而且我们有这样一部神的律法书，神的圣经书在我们手上，我们真的是要愿意去读它，愿意熟悉它，然后我们愿意和别人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读神的话语，然后被神的话改变，因为能改变人的只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去祷告。谢谢你天父，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不配的一些你的子民。主你在这个创世之前就把我们这些人记在你的掌心，你要来救赎我们，而且你已经救赎我们。主，我们就要纪念你的作为不是这些作为向我们的后代去传扬，让他们也记住你的伟大的奇妙的作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在整本的旧约里面，神不停地也提醒他们要纪念他们出埃及时候的这样的神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向我们的后代纪念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事情，使他们也感受看到神是有真实的神。求主也恩待这样的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在你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成长，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来带动，来复活这个教会。想祷告不可以，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Amen.